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30号到6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人心与迫害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假同修被诬告抓到派出所，同修没有怕，讲真相，几个小时后顺利的出来了。第二天他自己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放出来了，而周围的同修也有些不习惯，这么轻松的就出来了，好像非要费一番周折，通过什么什么严厉的考验才能够出来才是正常的，其实顺利的出来才是正常的。为什么？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我们只要符合了法的要求，正念十足，那么所有的迫害就会烟消云散，那个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理了，这边就正常了。就像那个病，当把另外空间的灵体拿掉了，病马上就好。从人的表面这一面看，好像很奇怪，从另外空间来看，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很正常，修炼就是超常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思维方法上，同修被抓后顺利的出来，我们当成了不正常，把非要通过什么邪恶的考验后才出来，我们却当成了正常。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真的是非常的荒唐可笑。那么为什么有的同修包括自己会有这样的变异的思想呢？从法理上我们知道，被迫害本身就是错误的，是旧势力强加的，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思想中为什么却顽固地认为非要通过什么什么严厉的考验才能够出来呢？这不就是你在求迫害吗？不就是在求什么考验吗？那是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当然这个错误的概念也是旧势力强加的。这种强加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同修被迫害的事例而得以造成一种假象，反复的强化这种错误的逻辑，让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周围的同修的亲身经历来强化这种错误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你做救人的事情会导致被抓，被抓了就会被抄家，抄到的资料就会成为被迫害的证据，然后你就会被判刑或者劳教等等等等。另外一点，你要想出来，好像要么你妥协，要么你通过很艰难的种种考验，你才能够出来。这几乎成了我们的经验，好像非常的有效，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的逻辑与经验，恰恰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法中，我们认识到，旧人是不应该被迫害的，更不应该被抓。资料是旧人的法器，不是被迫害的证据，不是非要通过什么邪恶的种种考验，你才能够否定迫害。只要你正念足，真的不动心，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你就能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关键是我们的心性要达到标准。在中国，好的被说成坏的，很多人都是在用邪党的思维方式在看问题。就好比一个典型的错误的逻辑，你被打了，你一定是错了，那为什么不打别人？在这种错误的逻辑下，人们是非不分，不去指责打人者，而是首先指责无辜的被打者。在中共邪党篡权后，历次的整人运动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是虽然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思考问题，但是这确确实实是错误的。就好像谎言重复1000遍还是谎言，指鹿为马却不是马。大法弟子是正法正觉的未来觉者， 所以不能够被这些错觉所迷惑，被这些谬论所左右。我们的修炼是直指人心，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是要通过什么旧势力的考验，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而是修炼和迫害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师父在别哀中说，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道，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在被迫害中，不是因为警察如何的恶，也不是人间的形势如何的复杂，是我们的人心放不下，才导致了种种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不该出现的局面出现。扪心自问，就现在我们能够放下生死之念吗？如果不能，邪恶就会有存在的空间，就会有种种麻烦和干扰。如果现在不能够放下生死之念，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放下？就这么拖下去吗？改变人的观念很难，连思维方式也都变异了，所以连思维方式也要改正过来，否则通过大脑这个加工厂思考出来的都是错误的。以上是自己对过去错误的思维逻辑的辨析，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改变观念。最近两个月发生了四件事情，从这四件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多么的重要。贾同修讲真相被抓，贾在被询问时首先说，你们如果不告诉我的家人我就配合，然后配合写了保证，配合被抄家，完了还是让家人来领了回家。仪同修送神韵光盘正好给了国宝大队长的女儿，国宝大队长下车，一手抓住同修，一手要拿手机叫警察来增援来抓人。一说你不能够这样，用手抓住对方拿手机的手，就是不让打电话。拉扯之中，以同修也在给对方讲真相。而后国宝大队长放弃了迫害，以同修安然回家。丙同修是刚刚走回来的，一次把不干胶贴在了警车上被诬告，被带到派出所。丙同修认为自己没有错，并讲练法轮功身体康复了，贴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没有错，自己有信仰自由，并在派出所讲真相，几个小时后回家了。丁同修贴不干胶被人诬告后被带到派出所，同修有机会就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刘一玲来人所谓的审讯，丁同修很坦然地讲修炼法轮大法信仰自由没有错，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对方又用刑法300条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吓唬同修，丁同修也一概不承认，并反问对方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对方讪讪一笑没有回答。后来对方要抄家，丁同修不配合，他不说自己家住在哪里，610人员威胁要劳教丁同修，他也没有动心。几个小时后丁同修安全回家。以上是近两个月本地发生的四件事情。我想说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如果真的正念很足，邪恶拿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结果，不是因为这个警察恶或者那个警察善，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同修不同的念头。贾同修首先是有条件的配合，贾同修提出的条件恰恰是自己的漏洞，关键时刻想到是不要被家里人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认为自己如果不让家人知道的前提下可以被迫害，你自己都默认了，那么迫害就来了。而后面的三位同修都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否定迫害，认为自己没有错，并尽可能地讲真相，结果否定了邪恶的迫害。这几件事更加让我体会到，在迫害中的大法弟子动的念头非常的重要。 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道，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通过这几件事情，我也加深了对这段法的理解。联系到自己，由于在以前经历过残酷的迫害，所以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做关于讲真相的事情还是危险的。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虽然从法上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感觉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中还是没有那么的坦荡，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还是隐隐的有点怕，怕自己被迫害。因为自己在法理上不清晰，看不清迫害的真相，就导致了自己在内心深处还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安排，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看问题，还是把这场迫害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为什么不能够坦坦荡荡，就是因为自己把以前曾经经历过的迫害当成了经验，认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抓，一旦被抓就会被抄家、拘留、劳教等。这种错误的人的逻辑残留在自己的思想深处，一直在阻碍着自己。那么这么多年的修炼以及通过师父的讲法，自己应该明白了，那都是错误的认识。真正导致被迫害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有漏，是因为自己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因为前两天一直在为这些事情的出现而苦恼，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往前走，不知道怎么样来看待这些迫害的出现和如何否定迫害。写到这儿，心里渐渐地清朗了起来，觉得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困惑所在，对法理的认识更加清晰了。从中明白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用正念来看问题，用正念看问题，那所谓的迫害就会烟消云散，用正念看问题，那是非和麻烦就会迎刃而解，用正念看问题才能够走正自己的路。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身边和远方的同修，一直以来自己得到过周围很多同修在修炼中给予的鼓励和支持。不仅如此，通过看明慧和正见的周刊，也从没见过面的同修那里得到了很多无私的帮助。大约不到一个月之前，我打开正见网开始看今日文章，其中的一篇切磋文章立即吸引了我，那是一篇关于修口与妒忌心方面的文章。当我一看到文章中开头说的表现在修口方面非议同修时，我的心就砰砰地跳了起来。我立即想到自己最近做的一件错事，心里非常不安，继续看，我的心变得沉重。在同修修炼境界法的展现时，在妒忌心对应身体的微观空间中滋生着一种鳄鱼魔兽。当这位同修不修口，出于妒忌向其他同修讲说一些不符合法的话时，如果对方同修不能用法衡量，被带动甚至认同，那么鳄鱼魔兽就会通过语言能量形成的通道分体进入到对方的空间中。而且当同修滋生妒忌之心不修口或愤愤不平时，众生惨遭淘汰的可怕情景，我震惊了。这一切师父却要替弟子承受偿还，为了让弟子不被迫害能够继续修炼。在同修境界中看到师尊会被带刺的皮鞭残酷地抽打，并且同修造一次业，师尊替他偿还一次。与此同时，同修对应宇宙体系无量众生都跪在地上不断祈祷他们王的觉醒，泪流满面，哭声震动广大天体。这时我泪如泉涌，几乎不敢再看下去。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语言难以形容的心碎，我无法想象师父的承受 更难过自己竟是如此不争气，羞愧忏悔的泪水交织在了一起。然而即使师父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目光仍是那样慈悲，充满殷切希望看着不争气的同修。同修执迷不悟，继续说着不符合法的话语，师尊慈悲的眼中会留下无比伤心的泪水，这泪水会化作甘露浇灌在同修的心田，荡涤着他心中的恶念，起悟着同修觉者的本性。我深层的一种本性良知再一次被师父那宏大的慈悲唤醒复活，我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第二天我和同修说出了自己全部的心里话。一次和几位同修在一起时，我们谈到理智做事的话题，我就说有位同修经常不理性，并说出其表现，一听我的话，几位同修马上表示赞同，还说出同修更多的负面表现。我当时也很矛盾，这位同修是名新学员，有不成熟的地方也是正常的，但因为我对同修有成见，才导致我忘记修口，因为自己带的这个物质场，因为我的心才促成其他同修这样表现。后来其中有一位同修回家了，没想到另一位同修拽着我，不厌其烦地和我讲说这位刚刚回家的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然而更令我始料不及的还远不止此。几天后，那位当时回家的同修告诉我，同修说暂时不和他一起学法了，也不知为什么。我当时非常吃惊，没想到自己造成这样的后果，看着这位苦恼的同修，我很不安。从那后，我的心里就有片阴影。直到半个多月后，同修又请他一起学法，我心里的石头才放下了，一切又恢复正常。如今看到这篇文章，我才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之前也从没想到自己会妒忌。我意识到妒忌不只是对别人的好产生不平衡，这种对人的成见也是妒忌心在作怪，它会导致很多恶果。想想自己的行为，如果几位同修真的今后不在一起学法，影响了他们心性的提高，从而影响对众生的救度，那自己起的作用与救世利何异？我想起师父在《心经文警醒》中说，这种人心的执着使自己在行为上或某一件事情走向反面，这还是大法学员所为吗？这不正是在干邪恶想干的吗？如果你干的不好的事情对众生、对学法不深的学员造成不能被救度或失去机缘，将来面对大法弟子大圆满时，你不负责任、不承担后果，怎么能行？我想只有今后做好并有法严格规正自己，才能得到师父的宽恕。和同修交流之后的第二天，我的身体出现了宵夜状态，连续发烧好几天，我把这一切当作是师父给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这几天丝毫没影响我做任何事，而且身体恢复正常后还出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轻飘飘之感。过了几天，我想看看大陆消息和同修交流文章，这一次我打开的是明慧网，开始看今日文章，因为内容多，我看了很长时间就想停下来，但不知怎的，就像有只手在牵着我，我的手无意中点开最后一篇文章，突然有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上个月我就做了一件自己欣慰的事情，也了了一个几年的愿望，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想同修怎样了的愿呢？原来同修去年就看到一篇文章，是正见周刊副刊上的，同修感觉是一篇很好的弘法和救人的素材，就把内容抄了下来，以备救人所用。后来同修的很多亲人执意给他过60庆典，同修想众亲友聚在一起正是救人的好时机，就在生日庆典上读了那篇文章，结果非常好。令我深感意外的是，这原来是自己曾写过的一篇文章，描写修炼的种种妙不可言。当时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是希望启迪众生的佛性，真心祈愿众生早日入道得法。当我看到众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感慨的话语，真是从心里感恩师父的安排。文章以这种方式配合了同修，救度了众生。师父又安排让我从网上看到，
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鼓励，而且当我看到同修对文章作者表示感谢，并说是他给了我这么好的弘法与救人的素材，我没有一点抄袭的意思，只是为了救人，请同修慈悲为怀谅解，我的心中不由生出对同修的一种感恩，对这位同修、编辑同修以及更多远方的同修，我的泪水轻轻滑落下来。从那之后，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更多同修也能写出自己证实法的文章，我也能有机会提供同修一些帮助，真的很神奇。随后就开始有多篇文章到了我这里，同修请我帮忙整理和打字，我很珍惜师父给我的荣耀以及同修的信任，认真地修改打字后投了出去，在证件网和周刊上发表后，同修们都非常受鼓励，感恩身边的同修给予我那么多支持和慈悲善意，修炼的路上一直没有离开过你们的帮助，感恩远方的同修也能使我得到很多的提高，让我对修炼更加充满信心。我想在最后以海外同修的一篇文章做结尾，与同修共勉，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自己的天体，都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让我们整体尽快提高上来，大家齐心协力，踏踏实实的救人，多救人吧。
从穆桂英挂帅认识到守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指出，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势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个人在中国大陆时曾反复被迫害，现在意识到是人的根本执着和色欲心没去的原因。色欲心的表现有很多种，有一些在党文化的环境下很难认清。师尊在20年讲法中指出，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古人做人讲忠义节烈。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指出，三国的历史在奠定着什么文化特点呢？义。那段历史人知道了什么叫义，义的表现和内涵。南宋时期的岳飞，大家知道奠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忠。什么叫忠？忠的概念是什么？表现形式是什么样？怎么样应对？那么节烈指什么呢？我在网上查到，承袭元代的制度，节妇定义为30岁之前丧夫，守节到50岁以上的妇女。烈女一般是指妇女为维护自身的贞操而死的行为。
2012年神韵巡演中有穆桂英挂帅的舞蹈，表现的是杨门女将接过帅旗护卫中土的历史。评书中把这一幕叫做十二寡妇珍惜。这十二寡妇是佘太君、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朱玉梅、四郎之妻林素梅、五郎之妻马赛英、六郎之妻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周淑荣、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英之妻江翠萍、杨宗勉之妻焦月娘。为什么杨门区区女将能够抵挡住西夏兵呢？个人之见，因为他们保住了妇女的贞洁，所以得到神助，打了胜仗。这里除了太君穆桂英以外，其他的人不仅失去了丈夫，连孩子都没有，也能做到守节。这段历史给女人守节做了典范。杨门女将是由于夫君意外死亡而成了寡妇，那么被夫君休掉的女人呢，也需要守节吗？东汉女史学家班昭著的《女诫》是古代闺秀必读的女四书之一。书中写道：礼，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世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为神旨，天则罚之，礼义有谦，夫则薄之。译成白话文就是，《礼记》说，男子有再娶的道理，女子没有侍二夫的道理。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是无法逃离的，所以丈夫也是不能离开的。你的行为要是违背神旨，上天就会惩罚你，你的礼义没有做到，丈夫就会怠慢你。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被丈夫休掉的女子应该检讨自己的过失，不可以再嫁，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个人认为，古代被夫君休掉的女人与现代离婚的女人是一个概念。那么丈夫在世呢？个人觉得最基本的是对丈夫要忠贞，也就是一心一意，不可以意淫别的男人，甚至在处男友时就要这样。前几天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色欲心时，看到一个猪八戒的头像，说我受不了了。想到2011年神韵演出有一个节目金猴智取猪八戒，猪八戒是一个色心比较重的和尚，常犯花痴和朝三暮四，性格特点是好色、贪吃、懒惰。贪吃懒惰是不是也是色心不去带来的呢？还有，猪八戒是取经的四个和尚当中最笨的一个，最后修成个净坛使者，没出三界。是不是色心不去使人蠢笨，从而难以认识佛法呢？还有一次发正念清理色心时，看到前一段时间守不住心性时看的言情小说，每一步在我的空间场是一床房子立在那里。现代社会已经败坏了男女之间的分寸。以前我觉得和男性同事或朋友拉拉手或拍拍肩没什么，现在认识到这些也是色心。近期在找会计方面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楼上住的一位年长的男性注册会计师提出帮我修改简历，在给简历提意见的过程中，他来拍我的手。一开始我心里很反感，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后来想到是自己在意识中许可这样的事，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就在思想中纠正他。他果然不太拍我的手了，但一会儿又来拍我的肩。我意识到这也是在钻我的思想空子。简历改完后，这个人提出和我交往， 我知道是色心招来的，回绝了他。师尊在20年讲法中指出，如果大法弟子没做好，对自己的修炼标准放低了，他们那些旧的高层生命，层层层层的那些个无量无际的神，那些无数的王，都这么干的话，大家想想，那将给正法制造多大的难度。清除中那些神王被解体的同时，他们管辖范围内无量无际的众生都不能得救。如果整个天体都是这样，那就都不能得救。古人对男女关系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旧势力对这方面也最为看重，而且大法弟子对自己要求到什么程度，事关修炼的成败和众生的得救。我觉得大法弟子在色欲方面要清除党文化和现代社会中的种种败坏观念，对自己的要求应该超过古人，标准更高。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圣的法缘，有这样两位同修，因为以前就认识，两个人在一起学法时就经常你送我吃的，我送你穿的，结果时间长了觉得不在法上，不应该这样，可是谁都不想占谁的光，谁都觉得自己占了对方的便宜，就想送什么对方能接受，不至于拒绝，可对方又想还回人情，谁都不想在物质利益这方面失德，结果最后谁也不见谁的面了。还有一位资料点的同修，因为很忙，来取资料的另一位同修觉得资料点的同修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每次来取资料时就送点煎咸菜，觉得反正是举手之劳，资料点的同修也觉得反正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时间长了，资料点的同修觉得不对头，对取资料的其他同修没什么感觉，不觉间对这位送煎咸菜的同修产生了情的拜物，修来修去修出同修情来了，这可不行，从此说明情况，不再让送煎咸菜了。还有位同修，单位里分的东西吃不完，时间长了放坏了觉得可惜，就送给别的同修吃，别的同修觉得光吃人家的也不妥，就回送别的东西，结果对方觉得接受别人的东西也不妥，这样一来二往，互相就觉得不对头了，这还有完没完，在这上面费心思耽误时间，得不偿失啊。我悟道，同修之间不应该有意制造常人之间的人情往来，同修之间是神圣的法缘，不是亲缘，也不是情缘，互相见面只为在法上提高，互相圆融配合，做好三件事，这就是神圣的法缘。同修之间最忌讳的就是往起勾对方的执着心，这样不但没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还害了同修，提醒同修在这方面可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啊。我认为当某位同修说哪家店什么东西好吃，听到的同修就不是偶然的，你要提醒对方口断执着，而不是问这家店在哪里，有空我也去买。当某位同修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哪里买的或是什么名牌的，听到了同修就应该意识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执着心，你要提醒对方去色心或求名的心，而不是心里想有时间我也去逛逛买一件。我要帮同修去掉执着的同时也修去自己的执着，而不是毁同修去加强他的执着的同时也加强自己的执着，也千万不要碍于面子不说，看到听到了也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千万别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看到听到碰到的都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的机会，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样才是同修，才是互相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人心，发好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发表关于北京密集发正念内容的建议后，我一直坚持每晚七、八、九三个正点按要求发正念，但是偶有发困的现象，严重时几乎睡过去。反复几次之后，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向内找，练功基本能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法也很尽心入心，讲真相的事情也在做，晚上12点的正念也在发，还可以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很快遇到了一个同修，同修告诉我，今年春天，本地邪悟者有四人，他们到处流窜，散布乱法言信，现在邪悟者已经达到十几人。我的心豁然开朗，就在这里，症结就在这里，找到了发困的原因。这几个昔日的同修邪悟之初，本地同修曾经倡议一起发正念，清除这些同修背后的乱法烂鬼。接到通知后，我也参与了发正念，但是明显是因应形势，发了两个星期就把这事给扔下了，并且在发正念时偶尔还带着看不上邪悟者、指责邪悟者等人心。虽然及时排除掉了这些人心，但是毕竟动了这些人心。当听到其他同修谈论起邪悟者的缺点时，甚至对邪悟者抱有幸灾乐祸的想法时，也很少能及时地指出同修的人心。再把时间往前推，本地有一个同修被关押在看守所，也曾经倡议给其发正念，我当时发正念的心态也是硬形式的，我参与了呀，我努力了，你出不来是你心性上的问题了呀。发了一段时间，也是完全抛下这事了，应景走形式当中掩盖的是麻木、懈怠、对他人不负责任等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生命的人心及行为规则。邪悟者与被迫害的同修肯定有缺点、有人心、有漏洞，但是这些是旧势力进行迫害的借口，并不是我们指责与看不上昔日同修的口实。正法理事看到同修的缺点，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表现出或者是掩藏着很深的这方面的人心与漏洞，找出来修去它。如果没有，也没有什么可以动心的，扎扎实实的发好正念除恶。因为大法弟子只配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来管，旧势力的什么迫害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我们不是有那么多可贵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失去生命了吗？我们不是有部分昔日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邪悟了吗？而他们背后还对应着无量的生命，部分或全部面临着被淘汰的可怕下场。这是旧势力对无量生命的残害与漠视，对师父与正法的侮辱与干扰。这些旧宇宙参与干扰迫害师父正法残余生命，不就是隐藏在关押本地同修的看守所、610头子及邪悟者背后吗？如果不严肃地在正念中清除他们，他们除了迫害同修、操纵邪悟者放毒之外，不也会干扰我们，使我在发正念时发困吗？他们之所以还能存在，不就是利用我们看不上、指责、埋怨、固执己见等人心，并加以放大、制造间隔，进而干扰了我们发正念的力量，使我们的正念发挥不了最大作用，甚至找不到他们所致吗？我清理掉了这些人心，以护法的基点，以净化环境，便于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的基点，在每晚七、八、九三个整点，按关于北京密集发正念内容的建议，发完正念后，接着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正念，全体解体本地区看守所、610背后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立刻无条件回家，融入正法修炼的洪流，全面解体邪悟者背后的一切乱法烂鬼、黑手、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使邪悟者能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按大法标准衡量。参与迫害的不可救药者，立遭受恶报， 已警醒其他迫害者弃恶从善，以得救度。这时只有纯正的正念存于宇宙空间，追找清除邪恶生命，瞬间将其销毁得无影无踪。修去人心，只发一次正念后，困魔离我而去。即使是晚上十二点正念，亦神清无比，人心杂念消失于无形之中。大法弟子的能力不在于能看出其他同修有什么缺点，这根本不是什么能力，常人也具备这种能力，常人也会指责他人。大法弟子的能力存在看到他人的缺点，首先能找自己，其次能善意给同修指出，并在慈悲中帮同修修去人心。还记得几年前第一次全市集体发正念时的状态，以发好正念之事为最大，有什么常人的事情先推到一边以后处理，因为用心效果斐然，解体了本地区邪恶的洗脑班。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正在按师父所说的找回并做到这种状态。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拄着拐杖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朱婆。同修朱婆快80岁了，前几年我们在一个学法小组，后来朱婆去了同城区的儿子那儿住，虽然相隔不是很远，但不知具体地址，也就没机会见面了。听其他同修传言说朱婆中了风，有些半身不遂的样子，我心里常常感叹。此后又听说朱婆回来了，因为她的住处比较宽敞，还是一如既往地提供给同修做学法点。有一次我在超市做真相时，碰到了朱婆那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吴大姐。那时师父的新经文选择刚刚发表，我问吴大姐看到没有，她说没有啊，不知道。我当时就起了一念，给他们送新经文去，顺便探访一下朱婆，看看他究竟是一个啥情况。敲开朱婆的门，虽说是有几年不见了，但朱婆的气色、法式衣着以及说话的神态、口气一如往常，只是走路时有一条腿有一点比划，有点慢。尽管他身体状况是这样，但整个住所收拾得整洁明亮，一尘不染，衣着也很干净整齐，根本就没有那种高龄老人住处的那种邋遢和气味。客厅的条形餐桌上摆放着师父的讲法周刊和一些摊开的小册子、周报、传单等，那光景就像临考的学生在复习功课一样。看到朱婆这个状态，我终于放下心来，为她高兴。朱婆指的那些真相资料对我说，这些资料每个品种我都先看一遍，再做出去救人。这样一个是丰富了我自己，了解了师父的正法进程，免得掉了队；而是如果发现哪一种真相资料有问题，那就不能盲目的往外发，防止造成不良影响。朱婆朴实的叙述令我吃惊，因为我们好多年轻的同修做真相时，都没有他这样一份细心，这样一份责任，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撒，发真相资料的不仔细看真相资料。这在同修中还不是个别现象，但对朱婆说她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事，我内心多少还有一些疑惑。发真相资料不分日夜的，必须要快手快脚，敏捷利索。她是高龄老人，有一条腿还比划着，那怎么做啊？我没有直接问她是怎么做的，怕伤了老同修的自尊心，就换了一个方式问她的日常生活所需。是自己上街买还是孩子们送来？朱婆微笑着说是自己买，自己买，没有现出丝毫苦的样子。虽然她住的是二楼，但毕竟要往上提呀。我有些不解地问她，住在儿子那里生活不是要方便一些吗？朱婆却说，生活上是要方便一些，但做三件事不方便。 儿子媳妇是不修炼的常人，我住在那儿同修往来不便，跟大法就隔膜了。回来后生活自理是有一些困难，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三件事，比住在儿子那里还要充实丰富得多。听到这些，我不得不对这位老年同修刮目相看了。我知道有的同修年纪还没有诸婆大，身体状况也比诸婆好，可就是没有他这种境界，这个镜头。至于说中风的情况，诸婆悟得也很清醒明白。他说那段时间住在儿子那里，三件事没抓紧，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现在要抓紧弥补，尽量的走正走好。过了不几天，师父的新经文二十年讲法发表了，我连夜做好后，清晨七点多钟就给同修送。送的第一站就是诸婆，谁知敲门不应，这么早又是身体不太方便的高龄老人，能到哪儿去呢？许多常人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啊。第二天夜晚讲真相时，我特地弯了一点路去看诸婆，问他为啥我那么早敲门没人应，是没听到吗？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啊。谁知诸婆答非所问，只要不下雨，一般八点钟以后我就在家里了。那八点钟以前呢？我颇有些不解。诸婆解释说，我腿脚有些不便，我就选择起早床出门讲真相发资料，这样我可以尽量的走远一些，而且早起行人车辆少，对我来说就相对安全一些。我这周围附近有几个大一点的停车场，我就轮着坐，是自行车或摩托车我就往他的车楼里放，是汽车我就往他的挡风玻璃上放。把这些救人的事做完后，再带一点菜回来学法。哎，这位老同修能做到这个样，真令我肃然起敬。我说你出门就像在家里这样慢慢走呢，还是拄根拐棍呢？诸婆说，本来不用拐棍也可以慢些走的，但外面有行人有车辆，有时你不撞别人，但别人会撞你，有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巨大声响，挺吓人的。为了不失去平衡，撑一把力，所以出门时我还是拄一根拐棍，这样安全一些，稳当一些。诸婆的交流令我感动，也有几分惭愧。我们好多同修年纪比诸婆轻，腿脚也比诸婆稳，但不一定都能像诸婆这样起得早，做得好。在我们这个现实空间里，诸婆只是一个拄着拐杖慢慢行走发真相资料的老年大法弟子形象，但在另外空间里，他也许就是一个疾走如飞注视正法的救人觉者，走得正，走得稳，走得快。从同修诸婆的身上，我更深地领悟到了勇猛精进的另一层含义。我把诸婆的这些修炼状况介绍出来与同修交流，目的是想我们都来对照一下诸婆，比学比修，尽量的多救快救二十年讲法，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好最后的路，圆圆满满跟师父回家，不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清除间隔，圆融整体。在跟同修交流时，常谈到一些状态不好的同修，不符合法的行为表现，心中不自觉的就生出厌恶之心。虽然嘴上说的是怎么帮他们走出修炼的误区，提高上来，但语气中却带着指责，甚至觉得不是那块料的就想放弃，带着消极情绪看待整体修炼中的问题。所以在帮助同修上总感觉力不从心。我所在地区因为站长邪物，带着一帮人到处迷惑同修，有些主意识不清的被干扰得很厉害，带动一些不真修的跟着跑，邪物的也曾来找过我，当时慈悲心没修出来，只是带着排斥的心理严厉指责了他们破坏法的行为， 对他们自己修不成，还去害别人，感觉很气愤。由于我不是本地人，在心里没把自己当做这个地区的一份子，工作环境也很闭塞，很少接触外单位的人，所以也没想过去努力改变这个环境，跟当地同修也联系不上，偶尔听到一些同修的情况，只是叹息这地区做得太差，没意识到有自己的责任。由于长期处在这种消极状态中，当地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邪恶的很团结，抱成一团，看谁要清醒点，想走回来，马上群起而攻之，给拉下去。真修的倒没形成整体，能联系上的很少，大多都互相不信任，还有些被邪恶的干扰的待修不修的。早期的时候也帮助过这些人，但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了，由于没有整体环境，邪恶的一去拉拢就又迷糊过去了，感觉很失望就放弃了。我一直很麻木地处于独修状态，只跟网上认识的同修交流，直到最近听到做生意的常人说起附近地区的大法弟子做得特别好，满街都是讲真相发资料的大法弟子，而且都非常善良，很有耐心地讲真相，他们很喜欢听，而且手里有很多大法资料，有的都是我没见过的，还要拿来给我看，这真让我惭愧。没想到附近的同修做得这么好，连常人都对比出我们这里做得不好，来了这么久就没碰到过讲真相的。还有同事出去看到大法资料回来很高兴地跟我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这些都是我该做的，我没担负起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外地同修做得好都覆盖到我这里来了，相比之下差距太大了。以前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在网络上做点事就自我感觉良好，对本地的同修不闻不问，内心深处总是责怪邪物的起了副作用，破坏了我们的环境，而从没想过去改变这种状态，把自己置身事外，这么久了都没有融入到整体中去。听到这些事就有我要提高的因素，细找自己发现是对邪物者的厌恶之心障碍了我这么多年提高不上来。在劳教所时，因为坚持信仰，有些邪恶者想拿我立功，主动来转化我，让我承受了很多难。起初还想唤醒迷失的心，后来麻木了，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回来后也不愿见他们，这个怨恨心一直没去，间隔着我与整体的圆融。师父安排的都是修成的路，虽然他们走了弯路，但只要迫害还没结束，他们就有机会走回来。排斥他们就是承认了旧势力淘汰同修安排，也是阻挡他们走回来的恶念。师父的慈悲能包容一切，大法的门始终为他们敞开，我们就不能看不起走弯路的同修。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带着排斥心理看他们，不信任他们，就等于把这些同修从整体中间隔出去了。尽管修炼还没结束，我们的恶念却把同修推出门外，也成为旧势力持续迫害同修的借口。再往深挖，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既然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都是修成的路，弯路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就要坚信师父的安排，不放弃身边的同修，带着正法必成的信念去帮助他们，才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助师正法。排斥做不好的同修，就等于站到旧势力一边了，没有坚信师父的安排。我们的心多些宽容，少些埋怨，多从正面看待修炼中的问题，就是在否定负面因素，走正师父安排的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整体都在提高中，老用以前的坏印象看待同修也是恶念，就等于否定了同修的改变提高， 因为好坏出自一念，只要不放弃修炼，师父都会管帮他们走回来。正念一出，就能破除魔障，醒悟过来。只有不计前嫌，始终用慈悲心看他们，才能及时抓住机会帮助他们。过程中做的好坏只是一时的表现，不代表最后的结果。不能因为一时的表现就从心里给别人定下结果，不给别人希望也是挡了自己的路。我悟到恶念是形成间隔的因素，使没同化法的那部分圆融不到整体中去。只有不带任何观念的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才能破除一切间隔，修出无量的慈悲，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所以破除一切观念，不嫌弃任何生命，平等的看待生命，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观念，用正念看待一切，就能将自己的一丝一念及时归正，清除间隔，圆融到整体中来。
提高心性的两件事。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在家守心性很差劲儿，经常跟爷爷闹腾，有时还发脾气，跟爸爸妈妈说话经常顶撞，口气很硬，没有善心。挑衣服挑好吃的，想不到别人，自私心很严重，在家里任性和放纵自己的魔性，不像个修炼人。妈妈已经提醒过我很多次了，我仍然当作耳旁风。几天前，妈妈再一次严厉地提出来，并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当妈妈说到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练出的功，由于守不住心性，都分给家里人了，自己白练了，我还掉起了眼泪，自己开始下决心改掉坏习惯。当天晚上，妈妈建议我发正念清理坏东西，我感觉轻松很多。第二天早上，我读转法轮时，师父进一步帮我清理败坏物质。我天目看到飞下来一块海绵，沾了一些水给我擦身上，擦下来很多黑色物质，我感觉很清爽，真是干净了许多。妈妈说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我一下子就变了，变得理智，跟爷爷说话也不喊叫了，也不挑衣服了，心性提高了许多。在学校美术课上，老师经常让我们画一些动画片里人物，有的魔性很大，都是现代派的变异产物。那一次我不注意画了一幅这样的画，被妈妈看见了，妈妈很严厉地批评我，我也知道错了。妈妈说，小宝，你正在学习画画的基本功，咱们应多看看师父关于美术方面的讲法，在艺术领域也要做个好人，不能随波逐流。后来妈妈和我一起学了师父的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我明白了很多，师父多次点化我。有一次我天目看到一小孩正在黑板上画画，当画不好的魔性的东西时，一个小板擦飞过来，瞬间就擦掉了，并对着小孩又摇着头又摆手，示意小孩不能画魔性的东西。我明白师父的点化，在学习美术方面，我也能在法理上认清对错了。
救度众生，向世人发送神韵光盘小故事。2011年神韵光盘出来后，看到神韵光盘上的赠送二字，我就开始向世人面对面发送神韵光盘了。大多数得到神韵光盘的有缘人都会高兴地说上一句谢谢，有的会连着声说谢谢。下面是我今年向世人发送神韵光盘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我就是在找这个光盘。一天上午在回家的途中，一前一后从小路上走来两个中年女子。当走到我面前时， 我从包里拿出了最后一盘神韵光盘送给前面那位女子。这时后面这位女子听到了我告诉前面那位女子的话，看到了神韵光盘，赶紧走上前来说，给我一盘，我就是在找这个光盘，我在别人那里看了上半场，很好看。我看他们是一路的，我说你们传着看吧。后面这位女子告诉我说，她指前面那位女子下午要走，要回县城去，你给我一盘吧。我只好告诉她我没有了，同时将包拿给她看。她说今后我们再碰到一定要给我一盘啊。我告诉她你有缘分一定能看到。二，再给她一盘。一天出去在上一坡梯步时，有两位中年男士说着话从上面下来，到我面前时，我从包里拿出了一盘神韵光盘送给其中一位男士。我说送你一个好东西，全球华人新年晚会5000年传统文化，很好看，看完后传给他看，指另一位男士。拿着神韵光盘的男士仔细看过封面后说，再给他一盘，指另一位男士。我说你们传着看吧，这个很珍贵的。他说我们家隔得远。我说好吧，送给他一盘。那位男士接过神韵光盘连声说谢谢。三，送一盘给我吧。一次登山途中，走到一条林荫道上，看到一个种植花草的园林工人，我停下来搭话说，你们园林工人辛苦了，你们的辛勤劳动美化了我们周围的环境，使老百姓有了这样一处登山休闲的地方。随后我拿出神韵光盘，边递给他边问他家里有没有放光盘的 DVD 机子。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这个光盘很珍贵，没有机子放，我就不送给你了。他拿着神韵光盘不放手，最后怯怯地说，送一盘给我吧。看着他渴望的神情，我说好，送一盘给你，你拿回去到你有机子的工友或亲戚家去放，电脑上也可以放。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四，像我何时的大姐。一次我走到一个有亭子的地方，见亭子里坐着三个人在聊天，我也走进去坐下来休息，准备搭上话后随缘送给神韵光盘。亭子里坐着的大姐笑眯眯地主动和我搭话了，我们聊着天气空气的话题，边聊我边从包里拿出了神韵光盘。我说我们今天能说上话是缘分，我送你一个神韵光盘，是传统文化，你看完后也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看。她高兴地接过去看了看封面，递给了坐在她旁边的她丈夫。她丈夫拿着神韵光盘看了封面的正面再看反面，然后才放进包里。我们又闲聊了几句，我心里想着要在中午12点以前赶回家发正念，就起身告辞。坐着的大姐赶紧站起来，一边送我走出亭子，一边告诉我她家的地址和楼层门牌。我说我们有缘就能再见面。她忽然举起双手到胸前向我合十，我也赶紧双手合十回礼于她。她的举动让我感动，世人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得到大法弟子的救度，大法弟子要抓紧兑现自己助世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啊。五，我明白。一天我正走在一条山路上，迎面走来两位男士，其中一位扎着马尾辫，背着像装有乐器的包裹。我心想这个人可能是搞艺术的，我一定要送给他神韵光盘。当我们走近时，我拿出神韵光盘对他说，我送你一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他接过去了，另一位男士则在旁边说，我知道，我看过了，里面有关桂敏唱歌，是不是的？我说是的，有关桂敏唱歌，这是2012年神韵光盘。 这时拿着神韵光盘的男士看完封面后对我说谢谢，另一位男士则在旁边连着声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笑着说，明白就好明白就好。真的是很多世人通过看大法弟子发送的神韵光盘明白了真相，有了救。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